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冰燕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之前听过一句幽默的话，那就是我是个爱主的男人。主内的弟兄姊妹，乍听起来你觉得是爱哪一个主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基督徒嘛，应该爱主啊。不过呢，这位弟兄指的却是煮饭的主，是个爱煮饭的人。哦，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爱煮饭也是不错的。我还听有位姊妹说过，煮吃的可以令人快乐，是一种表达爱的方法。哎，其实这对冰燕来说也是真的，煮吃的东西真的会令我快乐，也是我常常用来向人表达爱的方法。
冰燕与你一起听听诗歌，安静思考，祈求仰望，一同守望。有你，长夜里不再孤单。
在我软弱的时候，你的话语扶持我，在我不能的时候，你的慈爱救活我。你说舍不得我堕落，因为我是属你的。你说舍不得我难过，因为我是属你的。
说起我的爱主呢，爱主吃的哈，我爱主吃的历史应该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的爱主启蒙老师就是我的老爸。我有一个爱主爱吃的老爸。爸爸的小时候呢，是一个饥荒的年代，没什么好吃的。不过呢，这难不倒他和他那一群爱动脑筋、肯花心思的小伙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吃的。虽然有点让大人无奈，有点小无厘头的感觉，但是作为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又是常常很容易被原谅的。爸爸说，当他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贩卖水果什么的，挣点小钱，然后呢上饭店，也就是下馆子。他们那时候呢是买好菜买好米，让老板来加工，在饭馆里吃一次好的。我的爸爸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所以即使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虽然没有很多好吃的，却也没怎么饿着他。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大菜，就是能上得了桌面的菜呢，都是爸爸煮的。当家里需要招待客人，或者村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聚餐，也都会叫上爸爸帮忙做厨师。有些镇上的亲人在我们家族聚餐的时候呢，都点名要吃爸爸做的某样菜。而我呢，很小的时候，爸爸就鼓励我要肯动手，就是要敢动手做菜。一开始呢，我做的虽然不怎么好吃，但爸爸说只要你肯动手就好。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也爱上煮吃的了。印象中有一回呢，我在学校里吃到一个小吃叫炸茄板，5毛钱一个，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呢花5毛钱买觉得很奢侈，心想家里也有茄子啊。于是呢，在某个周末，在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后，我就在家里捣鼓起炸茄板来。有点可惜啊，这一次的炸茄板，因为用来裹茄子的面粉浆呢，被我弄得太稀了，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面粉， 所以呢，这个铁板炸得有点失败。不过呢，爸爸还是赞赏了我，觉得能够自己动手做就很不错了。
是用你共我分担忧患，分享快乐与伤痛不缓慢，由你去照料，避免任意糟蹋，尽力抵挡一切困难。爱是由你共我开始表达，主的爱已充满不平淡，如有困惑勇敢去说出，若挣扎这刻会为你包扎。相爱相亲于这个家，和平关心信心可爱的家，有软弱来到，请不要害怕，因有主的恩典临在，已印证这福气无价。爱是由你共我开始表达，主的爱已充满不平淡，如有困惑勇敢去说出，若挣扎这刻会为你包扎。相爱相亲于这个家，和平关心信心可爱的家，
常常在家是需要帮忙做家务的，做饭呢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所以不管我做得怎么样都需要做，因为这是任务。那高中以后呢，因为学校离家离得远，在家的时间很少，一个月回家一次，家务呢也慢慢干得少了，反而是很想在家吃吃父母做的饭菜，当然也很想可以为父母做一顿饭菜，特别是常常看到父母为了做工匆匆忙忙随便吃一点冷饭冷菜就出门了，看着很是心疼辛苦的父母。于是呢，抽时间给父母做一顿饭菜也是我向父母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再到后来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可以为父母煮食的机会也就更少了。作为年轻人，放假回家通常都是很想睡个懒觉，宅家煲个剧什么的。 爸爸妈妈也都会很理解。但在教会里听到的教导是，鼓励我们要趁着假期好好的陪伴家人，好好的爱家人。透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呢？就是给家人做饭，为家人分担一些家务，以此向家人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于是呢，也是刚好，我就把学到的一些新菜式、新的饮食习惯带回家，比如怎么煮才是健康的，怎么吃才对身体好。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哥哥都对我的主食观念嗤之以鼻，觉得我这些都是外面学回来的，别想改变爸爸妈妈几十年的饮食习惯。当然，父母的习惯是比较难改变的了，不过我其实也只是渴望可以影响爸爸妈妈有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可以有稍微健康的身体嘛。直到后来，我有个来自吃辣的家乡的嫂子，我们假期回家也会尝试做一些辣菜，不过呢，南方的辣和嫂子家乡的辣还是有不一样的，只能是凑合了。但是能够以主吃的来服侍家人，来向家人表达爱，也是我的一大乐事。
讲这个字人人熟悉，家的称呼是多么温馨，家是生命的一延续，家是生活五彩缤纷。
家连于心有喜与情，家是血汗泪的结晶，家是喜与人生的品味，家是早出晚归的枕头底。
家，你我的家，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用耶稣的爱去结束一切悲剧，家，让一家幸福地欢笑声。枕头底，
家，你我的家，来之不易，
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好好珍惜，好
好好地珍惜，用耶稣的爱去结束一切悲剧，让家洋溢着幸福的欢笑声，让家洋溢着幸福的欢笑声。
陪伴您一起在长夜里听歌，分享人生的经历。长夜里，冰燕与您一同走出黑暗，迎向那光。
在今晚长夜的牵引节目里，冰燕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爱主，就是爱主吃的这回事。朋友，您是一个爱主的人吗？还是说您是一个爱吃的人呢？工作以后呢，我煮给家人吃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不过煮吃的来表达爱的这个习惯，我却一直都没有少过。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煮了卤鸡爪带到公司跟同事分享，常邀请同事到住的地方一起做饭吃火锅。再到后来，我找到了教会，有了教会生活，而且还有一群倡导讲吃讲喝讲耶稣的弟兄姊妹后，我们更是常常一起做饭吃。那时候刚好教会聚会的地方是有厨房的，每一次小组聚会前呢，我都乐意邀请弟兄姊妹回团契吃饭，我就组织大家或者是自己来给大家包饺子吃，或者是简单炒个面、煮个粥、炒个饭什么的，也是乐得开心。再到后来呢，我有了室友，刚巧室友也是一个好客的姊妹，我们就常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做饭吃。有时候就是刚认识的朋友，比如楼下缝纫店的阿姨什么的，我们想跟他们建立关系，就想透过邀请他们来吃饭，可以多一些彼此的了解。弟兄姊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那个小小的客厅居然一次性接待过我们小组十几位弟兄姊妹一起打火锅，那热闹程度真的是不小。而且每次趁着弟兄姊妹来，虽然是吃火锅，我确实不会放过机会要煮一些其他的特色菜肴给他们吃，比如老家的客家酿酒煮猪脚。不过呀，后来我发现城市人都害怕油腻，不太敢吃这个煮猪脚。其实看到朋友、看到弟兄姊妹们享受我为他们做的饭菜时，可能说不上算是美食，但是看见他们享受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再到后来，我又换了一个室友。这个室友呢，以前跟姐姐一块住，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姐姐做饭。跟我在一起住以后呢，就学会了跟我一起分工煮饭。看着她小小的身板子，学会了很多新的做菜方式，也发觉了她的煮饭兴致时，我很开心，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成就感哈。看到身边的人和我一样爱煮食，我是很开心的。我们常常一起去买菜，一起做饭，他做给我吃，我做给他吃。有时候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什么的，没有一顿好吃的不能解决的。不过呢，我爱煮的这个特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啊，会很想强迫那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吃我煮的东西，而且要多吃。这点我想我的室友会有点哭笑不得，我也对自己这个怪癖有点无奈。不过慢慢的，我就学会不要勉强啦。
你我的心都在期待，一种热切温暖的爱，分享生命，像烛光一般燃烧，照亮黑夜，迎接黎明，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你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让我们虔诚祈祷。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你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
今晚在长夜的牵引节目当中，跟朋友您分享爱煮，煮饭的煮哈，煮饭真的给我带来很多的乐趣，也帮助我服侍人和与人建立关系。偶尔周末的时候，我也会以做吃的来调节心情，减轻工作压力，比如学习做蛋糕、做包子、馒头、饺子、云吞都有尝试过，不管成功与否都是一种乐趣。结婚后，因为我爱煮，也省去了在这一方面和先生的纠结了。先生不爱煮饭，不过他对吃的却不缺乏讲究。我的爱煮在他面前也面对挑战了，不只是要爱煮，而且呢要煮得精细。现在下班后或者是周末在家煮饭，等着先生回家，偶尔做新的菜式给先生惊喜等等，都成为我婚姻生活里的乐趣之一了。不过因为先生是个不怎么贪吃的人，他不会吃很多，而且呢也吃得比较讲究。我呢有时候出品比较粗糙，但是有时候我煮的量比较大，于是呢也会偶尔把做的包子、馒头什么的分给身边的亲人，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之一。 冰燕是一个爱煮的人，其实我也是一个爱吃的人，我自己煮的大部分我自己也喜欢吃。朋友，您爱煮吗？煮饭的煮。其实就像人们说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反倒我是非常认同之前的团契弟兄姊妹说的，讲吃讲喝讲耶稣，吃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且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可以试着努力去做的好像是为主做的，我想这也是爱主的意义吧。
尽管我是胆怯的，我的心是常无力，只要能让你欢喜，我都愿意去。虽然我是软弱的，虽然我不懂方言，不为出身祷告安守一致，
邀请朋友您来分享您在主食主吃的这一方面的心得感想，或者说你觉得主吃的对你来说是一大挑战的，也跟我们来分享您的感受和经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长夜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长夜。感谢朋友您今天的陪伴，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长夜的牵引节目再会。
虽然我不懂方言，不会出声。